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各位先生们中历代真亲老少顽灵冤亲债主以及六姓眷属以及个人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则增长佛慧，过去则求生净土。这个地藏经啊，无穷显义啊，最后一个是讲判教啊。所以判教它是啊非常重要的一段。后面呢应该是啊，因为判教会关系到我们对这个啊对这部经典的这个啊这个认识，因为有这个认识修法啊，因为你不了解它，你把它碰成或者是藏教通教别教，那我说就变成这个修行的这个观照力啊，它可能就不一样。比例来讲，过去有一位大师，他把净土宗看成这个藏教了，他认为这个修行只是一个方便而已啊，他把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当作是一个数字在念，然后求达到一心，达到这个禅定，达到这个，因为当时啊佛教在中国的时候，在北方比较修过安般熟悉，所以他攀教的时候攀成一个安般熟悉的一个教法，就是清净教法，或者说一些般若智慧的教法，和跟解脱呢，还跟原教呢啊这个产生了这个啊，也就是说它不是就近的。那么修行呢，一个对一部经典的判教一旦出了问题，那我说他的修行呢肯定也会出问题。但是一般人，你像我们修行几乎啊很多人是没有判教的概念。没有判教的概念，对你的一举一念呢修行呢，你的观照的体验它是不一样的。比例来讲，很多人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的一心不乱啊，求心清净啊，求心平等啊，求心远离烦恼，远离痛苦。那说你虽然没有判教，但是呢你这里修法是在已经进入到判教的范围之内，也比较你这里修法一定是藏教的观点，是吧。那说有人他这个啊修行的时候，你要在即心即法的时候，然后他进入到般若范围之内。有人呢他正是呢啊一切法都是方便啊，就是说求圆满，求无上菩提，他不是一种即心即佛的修法，他是把此世界当成方便，然后求无上菩提。那这种修法呢就变成了啊全家的观点。然后说这个好不好，我们很多人把此世界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修行的这个方便呢追求这个无上，就是发的是无上菩提心，但是此世界的心跟彼世界这个心呢不相应，都是传承的教法。传承教法就成别教，别教的话是修菩萨行啊，发菩提愿啊，都变成菩萨法了。菩萨法呢跟这个佛法呢，跟究竟第一界呢还过得很远。但是如果你要是纯元独妙原教的观念，就即心即佛，当下就是，是吧？就是说念阿弥陀佛这一念跟佛这个果是一体的，这是原教的观点。有人讲三十二应身，应应是啊，都是观音菩萨一心所应化，这是原教的观点。就是说啊，那么说我们这样的认识以后，你就知道哦，我现在的修行是原教的修行方法，还是别教的修行方法？还是藏教还是通教？你要通教基本上是般若观点，你看啊啊，我们修 金刚经是吧，金刚经是宗教的观点啊。他说但是我们一般人都站在藏教的观点来修行的，就是佛是看不见摸不着不知道也不信，只相信自己清净啊快乐啊安心啊安宁啊有点自在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对于佛是不理他的，那这种人根本对佛就没有信，是吧？他不信佛了，信佛是一个口头上和这个这个听说佛，但是自己都没有碰过他，对自己当下的修行又不能够直接升起这种信心。这一刻看出我们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判断呢，那是很重要的，现在。所以大家在念佛的人有没有这种判断？一般基本上是没有判断的。你像说神佑大师，他把自己就进入到这个别教的概念，他也知道原教，他一别教啊，他有的呢是原别教，也就是通别教；有的呢是藏别教，也有的呢是这个别教啊。那么说。那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圆别教就是在圆里面进入到方便里面，就是圆别教。你看净土法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建立一念。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你要思维到这一念是从阿弥陀佛来，这是圆教里面的别，圆教里面的方便。那说这个我们行菩萨道，又不求佛，你看尊称不斗净，不成菩提，这就是别教。就是说我不成佛，它本来就是佛嘛，对吧？孩子他说我生生世世啊度众生，众生度尽我方能成佛，你像啊地藏菩萨，是吧？就是说这个常常众生不度尽我不成佛，但是呢他也是受佛接引而来的。但是呢这个通教观点就是说以这种方法我进入般若智慧，用尊重啊我利益众生呢，帮助别人呢，但我知道都是空的，这是啊通教的观点，对吧？他说这个藏教的观念就是说藏教的别教就是说我现在心不清净，但是呢我专程念一个咒子然后达到心清净，就是通，这是藏教里面一个别观点，就是我用念经的方法达到心清净。因为清净是藏教的观点，藏教不是西藏的藏，就是藏，就是说观无常啦、观缘起呀这种方法来达到自己呢一份清净安宁和解脱。但是呢跟佛还我的八万四千里很远很远。那么说地藏经呢，地藏经序是原教的观点。原教。那么说为什么这个判地藏经是无上醍醐呢？因为无上醍醐是醍醐收乐就是说这个刚刚像牛奶一样，刚刚出来的牛奶叫鱼，然后经过体验给人收，收鱼两种收，一个熟收一个生收，熟收生收后面呢达到提炼它达到醍醐，也就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提炼，到最后面这块就是醍醐，像发华经第三这个法华经和这个涅槃经。那说它这就是醍醐。你像这个般若经是属收乐收与乐是吧。那说收乐呢熟收跟生收那说这个熟收像般若经是吧，是吧？还有呢这个通教还有这个别教就是熟是吧像般若就比较难做得到的。也就是但是呢醍醐呢它基本上是从狗尾到阴尾上来的，对吧？就是醍醐。但是呢地藏经是什么时候说的呢？大家知道这个地藏经是在妙法莲华经和这个涅槃经的中间中间。我这个尊经，我妙法莲华经跟涅槃经它是醍醐，因为是醍醐的尊经它本身就是这个佛陀最后的安排，就这个意思。安排它不可能把一般的教来赋予地藏菩萨，赋予这个 弥勒菩萨或者富于尊神。所以呢你看这个地藏经一定是是原教的观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教的话在前面讲了那么多，从辩证上来讲，或者是从辩题上来讲，都可以看出来它是原教的概念啊，原教的概念。他说他是从果地聚集到尊生的因地，要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以看到这个判教的这种概念，我们心中有一个有一个认识，就是说你现在修行的时候我们是皈依佛法，我们要求成佛的，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无上菩提。而无上菩提的话，依这个体虎的修法的话，应该是就是说要把你的这个思想，就是说佛陀说无上体虎的时候，前面就是说只有纯远多妙的真实原教呢才是佛陀要说的，前面的四个呢是这个方便的，因为方便什么是要把真实给体现出来，像花开以后它目的要现尊敬人这个果，我这个莲花花开见佛，我这莲花就好比是方便，它有四种方便目的呢是要把这个果出来，我这个果呢就好比是你要尊敬的莲，对吧，莲是果，我这个果呢也不离莲，就是莲花，我这个，所以莲花跟果它是因果存实，它是一体的，对吧。就是说前面也就是教跟修，我们讲修行跟实践它是要相应的，就是说就光讲说也没有用，它必须要通过观照和修行。我地藏菩萨呢，它本身就是它把教相和修行都体现出来，比较它的方便它是推到众生心中处，恰恰的呢它的修行都在四种教相，我教相呢就比较讲理，从教里面讲理，我这个理呢是说，就我们讲的教是说，就是说你要说，当然事都要修，就是光说不修，那就等于讲有事教的这个体，我没有真实的缘的这个体。而修的时候呢，恰恰是呢这个教，对吧？因为教它是这个事教事教，恰恰是缘的果。我修缘的果呢，恰恰就是事教。所以呢，四教就是缘，缘就是我比例来讲一乘就是三乘，三乘即一乘，就是三乘为教，一乘为就是说我们讲真子的真就是理，就是这个三乘为事，离三种事我没有一个独立理存在，离开这个理也没有独立一个事存在，然后无量光无量寿无量今天我们一念经轮，也就是说在你想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它又在我们当下的事上，但是呢当下的事呢它又在理上，就是说因为事有它这个体呢又在理上，但是呢所以呢这个事的体它又是理，而说理的事呢又是我们信解释教的事，所以理事它是不分的，就是一般讲理没有事的话它就不修，只有理说，对吧？而只有修不讲理的话，那么说我们只有修，我没有不明理，所以理跟事它是交融的，就是三乘就是一乘，一乘就是三乘，离三乘说一乘，那就说理了，那就没有事了，就是他说是一乘在哪里呢？又在三乘之中，所以呢，理有理有事才会是圆满。而地藏经里面呢恰恰的是把理这四种显现出来，我四里面呢分成几类，比如讲处理性呢破理性呢，就是比如说地狱恶鬼畜生都是讲四，就是四不圆满，那我说你在理讲的再好，你四上不圆满，就是因为有理才有事啊，理跟事是远远的，那既然有事有义的话，就是司法界地狱恶鬼畜生出现只有就这底下的修行的这一面，因为修行的这一面光修没不讲理的话，说这个就没有益处， 就是说地狱鬼出生，人天阿修罗司法界，他就没有依住。他为什么会出来呢？因为他有个理在那个地方，因为有理有事才有修有证。所有的修它是一定有证的，有理在那个地方。然后说有理才有一些事，才有地狱鬼出生的修成在，所以叫有修有证。有理肯定就有事，有事就有理，就有修证，有证有修，它这个一体。就是说，所以我们明了这个，明了这个道理的话，不管是念，因为《地藏经》它是原教是说，它是会说四种教法的，所以据证明说，把《地藏经》看完以后，它不只是我们明了这个理，事实上呢，还是要修的啊，修的。就是说，在修的过程中，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有一个什么修，而是呢，你认识到的因果是存在的。就是说，然后你的所有的，就是说，因为事实上身体上建立的，不管是地狱鬼出生，都是事的范围之内。事的范围之内，它是有修是依理而修，而不是事修，不是有不修，是依理而修。所有修都是理，所以呢，因为有理才有修，才有地狱鬼出生存在，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做善事，都是修的范围之内。比方说十善啦、五戒啦，都是修，它是依理而修。这是人，现在我们一般人呢，没有理的话，你的修就没有依住嘛。因为没有依住，我为什么要持五戒？我们修十善呢？就当然有了理，在世上修的时候，他就会你比呢，就他在原教里来观点来讲的话，他就会直接升到佛位啊。比例来讲啊，一切修三乘就是三乘，自身明白了理以后，三乘就是一切。是啊，如果你不明白道理，不明白这个理的时候，你三乘就是三乘法，所以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到第一座恶鬼座出生，不知道持五戒为什么值得人生，为什么修十善就得天堂，为什么不成佛呢？到天堂呢？是吧？因为你不明白理，但是一旦你明白理了，其实在持世界持五戒也可以这样做佛，就是持十善啊五戒，乃至于孝敬父母敬师长，这一切善业都是佛的果。因为是一些因地上的这个现前的这些事呢，是跟果是有挂钩的。那我们说我们闻了地藏经以后的话，你就会对你现前的这一切一切事能升起果位上的信心而成佛，是吧？或者说解脱，所以这样的就非常清醒在此世界。因为地藏经它讲到地狱恶鬼出生的这个体啊，是念我们众生这个升起这个理上的这个事的这个重要性，不然的话，没有理的事的话，会被人推翻的。就是说，堕地狱谁看到堕地狱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旦明白这个理以后，事从理上出来，有理就必有事嘛。然后做恶业肯定会堕地狱嘛。那堕地狱，你就会知道我修很重要，是吧？那我修一点小小的善法，我也得修。是吧？不是我做不到，我一定要修。因为什么？因为理在，事就一定在。那我说还有一句话叫功不唐装，就是说你明白理以后，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你都不会觉得白做了。你感觉到我赚了，是吧？赚了什么呢？你赚了无上的菩提，赚了理上的这个因啊，是吧？所以在此世界修一些善法，你觉得你自己呀、是安居在佛陀的原教的观点上所建立的一个解脱法，就是所以人生中最大的事情就是解脱嘛，是吧？那我说我今天我的地藏经以后获得像我这样的人都能获得解脱，是吧？获得解脱。如果我不明白地藏经，那我说我就知道我有贪嗔痴慢疑，那至于呢贪嗔痴堕地狱堕天堂我都不知道，那就是愚痴嘛，就是愚痴。那时候人家叫你做善事，我就跟着做善事嘛。善事有没有果报，我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是吧？就是说，咱到天上去，我就跟他一起说到天上去，咱成佛，我就成佛，但是没有依住啊，是吧？没有住，因为不明白道理，肯定是没有依住的，是乱修的，是吧？那我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受人家来约束，我自己明白了。然后你修的时候，你自己很坦坦荡荡的。你自己修就可以了，是吧？跟别人讲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就自己可以掌握自己修行了。但是此世界不光在家里孝敬父母也好， 在庙里做善事也好，你觉得都不专他，也不会白做，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还跟人家比赛吗？就不会比了。你做啊，我不做啊，我做啊，你不是不做不做啊，就是我做善事你不做善事，就是我在干活你不干活，那我不吃亏了吗？是吧？你还跟人家比赛这些事情吗？因为你在礼仪上行跟别人没有关系了嘛，人家我也是，你也是，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从礼上，我已经知道从礼上出来了，那我每一件事你跟礼关系，我就跟礼关系跟谁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好就在一起，为好我们去拜拜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跟做人这个共住，我们正能讲是在行菩萨道，是不是？我们这些行菩萨要互相这一块啊，找一个安住处，是吧？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叫这个底下的这个无这个，我们讲五个词里叫无始之教啊。无始之教它是五十，是吧？无始就是华严始啊，方啊、阿含始啊，方广始啊，般若始啊，或者是啊、这个发华啊、发华这个涅槃始，这就是五始。我地藏经学无始的最后一次就是发华涅槃始，是吧？所以大家说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明白教相非常的重要。那么说一旦你明白教相以后，那你以后看到一些像阿含经，看到阿含经，它它也会讲到佛陀要涅槃，是吧？但是也讲到这个通教，也讲到藏教，它有的那个教里面它会有四样的教，它都会通。它有时观察它，发现它是藏教。啊，他讲的一部分是藏教观念，讲的一部分呢，可能是通教观念，讲的一部分呢，可能是这个别教，也可能讲的一部分是原教的观点。所以呢，这个但是位于地藏经呢，它完全是不可思议法，就是不可思议法，就是不可思议下就是原教，那它是动啊，动圆经。所以第五判无上醍醐者为教相，就是判教。所以言凡言教者是吞头，是吞头而言，就吞头之言，就是分判别说是名为教，就是判这部经典啊，辨别啊，所谓是名教。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学习学教的目的，这叫那四教义啊、就是天台四教义，就是藏通别圆啊。对，四教义的通教，通言教者啊，依离化物之意，这个说能啊，全理，对吧？化物啊，化转无心啊，故言教也。就是说这个还是通言教者，通言教者是全就是拴在一起的意思，全就是说解释的意思啊，解释就是把啊佛学的这些教理啊，通过我们生活中简单的方法啊，这个把它演出来。也就是说佛陀真实的本意啊，用这个，你比方我们为什么要讲课呢？就是说你像佛陀他在事实他讲经的时候，众生心就是说变化的，你比方讲无常，就是他这个化物就是无常，比方呢这个花是无常的，他说这个或者心是无常的，或者是身体是无常的。他说这样的呢，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无常的是一个理，我讲的口言或者是这个理，这个理呢也在事上进行作用啊。如果事上不作用，就变成说，就变成跟事上跟你心不相应，就变成说。他说一定要把这个理呀、能够把这个物能化为众生心里面一种修行的一个境界，就是说。 就是说这种境界呢，啊，就是我们一般人呢，都是靠眼睛看到物质，是吧？我产生分别，对你很执着，就是看到花，我觉得好美呀，觉得，就是说，但是一般修行啊，我们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每个人的禅定功夫里面啊，物都可以化心的，就是物质啊，花，我一边哇，这花好美呀，眼睛看到好美呀。它是直观的，我这种直观呢，这个它是生灭相，就是眼睛闭了就没有了，就是眼睛睁开就有。他说这个呢，变成花自己也是生灭的，不然我们的眼睛也会老化。所以呢，这些享受快乐世间的这些享受快乐啊，可以瞬间就会消失掉，它不会啊、对我们心产生啊、不会产生一个。但是呢，我们有安心。就是心里面它有一种啊很舒适感，比例来讲，啊，就以前过去的电视啊，就是电视，我那个电视呢，它是很多马点，对眼睛是有伤害的，所以这个电视后来现在放出精品是吧？我这个液晶的，我这液晶看了以后啊，对眼睛就没有什么伤害了，是吧？现在我前天还买了一个小台灯，就是说。我以前那个台灯呢，就是对眼睛有伤害，所以常常摆在床头呢，可能对眼睛有伤害。那我说现在买一个呢，对眼睛保护，那说证明他们里面，它这个粒子啊，对眼睛它是有保护作用，因为有保护，它就是说它里面很细腻，是吧？那我说这个，那我说世间很多东西，它可以化我们的心的，就是比例来讲，我们心情好的时候。世界它都很和平，很吉祥。如果我们心情不好的话，我们的心就不好。因为呢，物可以先化心，而理呢可以化物。理讲这个道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比例来讲，我们把这个修行呢用到生活中，使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质量啊、一定会变成吉祥。那为什么变相？因为你的生活已经运在佛法上了。如果你不运佛法，你比例来讲啊、你打我，我在想，可能是我上辈子打了你，你知道？这个理摆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般人是不用的，知道？佛法的理我们一般是不用的。但是呢，佛法一旦到这个世上来了，就是我跟他打架，这件事情呢，这个理到世上来就可以化物，就把这件事情化为什么？化成一个心里面的一种安乐，一种快乐出来。那么说我们用佛法是让自己很快乐，而不是让自己更加烦恼。那么说我们生活中烦恼都是因为不用它，不用它，那我们心里面就转换不了。你看现在很多人他都是不用的，基本上都不用的，都是。他说这个，那我们说不管是无常也好，缘起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化一部分解脱。是吧？就是世间这个，就是说，你为什么把寺庙里面种一些花呢？就是吧？或者说，我们要讲一些如火的话呢？那是为什么要喜欢师父慈悲呢？就是这些东西在你心里面产生作用以后，你会有一些条件的反射以后，我们自己会去保护它的，就是吧？就是说啊、你就感觉到这一个花很好，我心里很悦目。你会想法谁发的多种点话，让大家都很舒服。就是说他自己会，因为你产生了实际的好处嘛，你就会保护他。你觉得师父很慈悲，谁只能要保护师父，你自然而然的就生出来，是吧？就是说你觉得师父，哎呀，我在师父有信仰以后，我内心不孤独了，不寂寞了，是吧？但是呢，他会对天下众生都有好处，我应该大家都来保护师父啊。或者说成因果上，成这个利益众生，成菩提心上，你发现有很多的好处以后，我们会自然的反映出来一些保护的这个体。谁保护不是别人呀，是你有感受的。如果你感受不到的时候，人家强行你有保护，那是保护不了多久的。就是说你别人，你一定要保护师父啊，这些东西佛陀不是要人家来保护他的，你就别人来讲什么外道啊，我们要打击外道，我们要保护佛教，这个要你说吗？如果你真的利益尊生，还要你说吗？人家会值得你保护你的，觉得所以佛法不需要别人家，你一定要保护佛教，你一定要拥护佛法，这一定要讲吗？ 其实佛陀乘两辈这样的拉个心头拉护法拉人家来皈依三宝根本不需要的，因为佛法本身他就具备了，就是说花很美自然人家就会来护他，所以你有真理你就说就可以了，你要批判别人干嘛，就是人家讲的有道理那人家就拥护别人嘛，是吧。你看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两百年以后有个大歪道是吧，把佛法给灭了，那灭就灭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人家讲的好嘛，是不是，人家就信嘛，这个东西老不信他就是很现实的，心里舒服就可以。如果你讲的真理不对的话，人家就会打击你，就会批判你，就会离开你，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高僧大德，尊生化不了，是来自于我们内部啊，这个人懒惰啊，在庙里面懒惰不修行，然后不追求教理，然后就是说你不能化污，就是你不能化了，就是说你自己都化不了了，那说尊生就不行了。人家现在那个你说，如果我们出家不修行，不讲教理，也不去专就，你想一想，现在网上好多会讲会说的人是吧？就是邪魔歪道出来，他就特别慈悲，人家就跟着他转，是吧？也就是说，你不弘扬，我们老是吃佛的一口饭，但是呢不帮佛吃，然后呢不弘扬佛法，不专就佛法，不依理化物，就是不愿意化物。就是我化不了这个，那后面讲一人千里，一人千里就是说你这个物呢是不能离开这个道理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做不能离开根本，就是说理是不动的，事是变化的，所有的变化都不能离开这个理，是要跟这个理，因为离开这个理以后就会，你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人啊，我们就是说我们静下来，就是我们念佛啊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很清净。他说这个啊，你不静啊，你就会烦恼寂寞孤独不安，这些东西都自然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化物的时候一定是不安状态，你就产生脱离，或者说有名利心出来了你就会脱离。你看这个东西道理啊，这个理性呢不是某一个人的，只要你违背了这个理，你就脱离了这个理，就像木头，就像桌子脱离了木头一样。但是木头跟桌子在一起的时候，它是最安心状态，就是理跟事它是融成一体的，是吧？你为什么坐下来，你就特别清净，特别安宁，是吧？你觉得心里有一点空明，安宁状态，是吧？这种安宁状态是因为你跟世界合一，很简单，就是你跟世界比较近。记得，在你烦恼的时候，你一定在对他不满的时候、分别的时候、取舍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世界。世界离我们很近，知道吗？三界大家离我们都很近。这样你静下来，他就跟你是为一体。但是呢，你心里面焦虑不安的时候，是因为你心里面有对立、有名利、有贪嗔痴、有自私自利的心出来，你不能够跟世界成为一体，因为你本来跟世界是一体的。但是你贪嗔多利。谁独立出来？就是说你离开世界，不能代表世界啊要离开你，知道吗？世界从来没有说我要离开你，但是你要离开这个世界，所有世界都是大同的，它跟你是一体的。但是呢，只有你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要离开，要紧紧记住。在你要离开的时候，你能离开吗？你只有一个妄想想离开，那就是独立一个妄想，因为你本来跟世界是一体的，是离不开的。你要离开的无非是一个妄想而已，我这个妄想是没有自信的，是没有体的，妄想就是一个无明，我这个妄想呢是没有，它没有任何东西，知道？所以呢，它不能够，就是一根草都可以把它吹动，都可以把它吹动，就是说，就像那个木头离开了，就像桌子离开了木头，桌子是离不开木头的，那什么东西离开了木头呢？你就妄想离开了木头，所以呢桌子还在木头，您还是要靠它生活。这个桌子一定要靠着木头的，没有木头，桌子就不存在了，是吧？但是你有这个桌子，你想离开木头，就是一个妄想离开了木头。但是呢，你的身体还是依靠桌子，是吧？你的妄想出来了，我这个妄想是没有自信，它是没有体的，它是没有木头存在，也没有桌子存在，这是一个妄想而已。所以这个妄想，你想一想，它会孤独吗？ 真的会烦恼的焦虑我不安的。为什么呢？因为稍微风吹一下他都受不了，是不是？就是说稍微吹一下他就会晃动，就是你每天在修他不愚蠢嘛，是吧？就是说你要修你这个念，修这个出来的这个我执的这个念头，那你怎么修？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自信的，你天天要修他不是很愚蠢吗？但是现在人很多人在修他，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在修他，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清净？你只有坚固的执着产生一个念头的安住，哦，这念头是刹那刹那的是生灭的，就是说是相于昨天今天明天，没有一秒钟能住得下来，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但是你天天在修它干嘛？但是呢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它会烦恼焦虑不安，知道吗？所以呢它是没有安心的东西，它是没有安的东西，它是远远是孤独的，你怎么修它都没有用。所以很多人在修他的时候啊，拜佛啊求啊，然后呢但是他还不安。他为什么不安呢？因为他跟这个世界只有你静下来跟他，就是说越静的时候你发现吗，悄悄地把你烦恼放下来，因为你离得越远就越烦，是吧？越离就是离你体越远，我想越远的时候，那说你心就越不安越不安。但是你稍微放深一点他就静一点，稍微深一点就放静一点，那说你彻底的生了，你彻底跟他又回到本位上来了，就像你三魂又回到一位来了，你就自然了，特别安宁。但是你在对立的时候他又不安了，对立的时候又不安了，是吧？越对立他越不安，是因为不安是因为，就证明说我越安宁的时候你就越向佛性靠拢，你越这个对立的时候，他说你的这个体啊就越来越远，知道吧？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你花很多的心思来照顾你的妄想，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够带来更多的烦恼，是吧？你不要以为世间人有什么了不起，他能够支持一下穿得漂亮啊，长得好看啊，或者有很多钱啊，是吧？他回不到本位他都是烦恼的。所以世间呢，你远远不要看某一个人，知道吧？就是说就像个人说看到别人的老婆远远很漂亮，就是说看到别人家的远远超过我的感觉，就感觉到别人家多好就是自己的差，其实错了。既然一个人没有开悟的话远远是烦恼的，是吧？远远是烦恼的，你没有必要的去羡慕他，真的每个人都是遗憾的，只要你没开悟你都在烦恼之中。所以那当官的为什么要当官的为什么不抓起来呢？是吧？那有钱的人为什么要跳江自杀呢？吃悲愤的，你看他为什么要拼命的去赚钱？因为他不安嘛，是吧？你以为他很快乐，就是说只要一点点，你看股市上来一点就开心，下去就难过，那个刹那刹那虚伪的心，他为了用种种方法种种计量种种技巧，然后呢维护他的一点财富名利，他每天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漂漂亮亮的，他每天呢要保证自己是怎么样，他都在维护呢刹那刹那的这个妄想，他唯有妄想，他很累的，知道吧？所有人都很累的，是吧？至于开悟是最主要。那么说我们进入到佛教的团体呢，不能够跟世俗一样保护那颗妄心，我们要用教来化悟，用理啊，用佛教的用全理来化悟，就是说要进入到生活中，在生活中要产生意啊，产生意。什么叫意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又解释好多名词为意，知道吗？佛陀的这个理啊，就是像佛性啊这些理啊，能够化为意，就是说你像你走路啊，吃饭吹睡觉都能跟理相应，这个叫做意。意就是说你在吃饭都会跟理相应，我这个吃饭就是意。你走路啊，你懒相啊，语相啊，你就比例来讲，我们不要老是想着我有佛性，我要想着我是有灵性的众生，知道吧？我是有灵性的。你看，你眼睛能眨，手能动，对吧？这是有灵性的众生，能够观察到你这个事啊，都在理上，就是你吃饭、穿衣、睡觉都在理上所显现出来。你呢，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如幻的，是自在的。如果讲前面那个理啊，这个辩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前面这一段也都是讲这个。你要知道，我们要感觉到自己的 心灵呢、啊，就是有灵性，就是说，这个桌子有没有灵性？它是有灵性，谁是灵性呢？就是自己，知道吧？你看到这桌子的时候，非常非常是有灵性的，因为你跟桌子非常的清晰摆在眼前。那说没有灵性的是什么呢？你看到桌子模模糊糊、糊糊涂涂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人呢、啊，我你是非，你不知道不明白这个理，不能化物的时候，你是糊涂的，没有智慧，愚痴、贪嗔痴慢啊！这个桌子好，我要拉回去啊，知道？有灵性的就是看到桌的时候是有灵性感觉，知道吗？就是你看到虚空的大地还是特别有灵性的，你在这里面很自在、很自由、很幸福、很快乐。任何吃饭、出去睡觉，你都感到有灵，每一粒每一粒都充满了灵性，都是我们的心的展现，有灵性的状态。没有灵性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烦恼、痛苦、焦虑、不安，然后愚痴、糊涂，然后在这里面恍恍惚惚的愚痴状态，知道吧？所以人有没有灵性，走在外面你自己感觉，知道吧？自己感觉。所以有些人在里面走路就感觉到很有灵性，看到智慧啊，或者他的安详啊，他的内心的解脱啊，或者说对于万事万法的一种尊重啊，一种谦虚，一种恭敬啊，一种虔诚啊，都表达他是有灵性的，表达这个世界在他心中是有灵性的。那么一个人没有灵性的人呢，是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贪嗔，他就想着自己，我怎么贪嗔痴慢疑，我怎么恨你，怎么爱你，怎么去执着，怎么去分别，怎么去对你，怎么去计划，每天就想着这些东西，心里面很多这些东西。这些人都是没有灵性的人，没有灵性跟猪狗畜生没什么区别，知道吧？所以有灵性的人呢，这个世界上在任何一个地方充满了灵性。这个就证明说了，你这个能啊，你这个理啊，能够化物，而这个物呢，我不离开理，就是所有的物啊，都在真理里面出来了，就是这个讲，就是说世界都是一，佛性为理，就是理能在立一，一所有的都是一，我告诉你，你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理上的一，知道？就像我们讲万法是性光。不要把意变成分别化、对立化、文字化，或者是用口语，或者说跟人家去交谈，这个都不是意。意是在这种生活中，佛性的意的话是变一切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这叫意。所以问句的意在哪里，是吧？就是说能化物为意嘛，是吧？他说意不离理，理不离意嘛，理意离意嘛，是吧？所以这个意大意，有人意义比较很深呢。你像在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意是吧？叫第一意的是吧？这个第一意的啊，第二意就是烦恼，第一意呢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讲是佛性，一切万物都是佛性，都是绝对的。第二意就是我们现在产生的这个念头，但是我们执着于第二个念头。不知道是第一里面产生的，就是我们最终第二意，第二意叫翻遍，就是我们通过第二意然后回到第一意啊，就是翻遍。我们讲就是说闻法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修这个般若经啊，或者是修小乘赞叹别圆，所有的经典都是在第二意里面，到最后面要进入到第一意。第一义就是完全就是佛法啊，第二义就是方便，是吧？尊生在第二义里面就不叫第一义地、第二义地、义地来叫修行。那第二义不知道第一的第二义呢，就是烦恼啊。我们一般人活在第二义里面，第二义这样讲听得懂吗？是吧？所以应该是听得懂的，是吧？人说化转有三义，化转就是什么化物呢？什么化物呢？就是理能化物啊，就是全理能化物，就是我们讲法把这理显出来，然后才能化物。第一个是转恶为善，是吧？转恶为善。第二个呢是转迷为解，是吧？第三个呢转烦为胜。 他说第一个是转恶为善，是吧？转恶为善，他就这个善法就很多的啊，善法很多啊，在经典上啊，戒是为第一善，是不是？戒是第一善。他说这个戒为第一善，就是转恶为善嘛，是吧？他说无戒就可以转五种恶业嘛，四种善可以转四种恶业，是吧？比如说生恶者啊，犯无戒，犯十善，十善跟无戒，那说是人天法，是吧？犯无戒，犯十善，那就是恶法。所以呢，这个恶法，哎，就是说这个在经典上啊，没有一部经典不赞叹戒，是吧？所以因为只有善法才能。我们讲这个比例的观无量寿经里面啊，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这个心，我这个心呢，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异常体，是吧？我异常体或者说上恶道，上恶道，上恶道是啊，他这个闻到阿弥陀佛就很困难，因为闻觉是恶，闻觉是恶。然后说这要是在下三恶道能闻到阿弥陀佛，可以立即解脱，就是一根呢，我们所有的恶业一根的罪业是最重的，但是地狱之下完全是一根，叫一生生。我一生生，佛陀的一生生是千倍一化身，地狱之下也是一生生，它是没有身体的，所以它这个一生生完全是恶业，恶业就是一常体，一常体没有一点善法生出来，对吧？但是呢也有一部分这个恶业的众生，他是有善根的啊，他能闻到啊，可以闻到阿弥陀佛，那是你看，别人我们做超度，那就是他的善根，是吧？如果他为什么会遇到你跟他超度呢？就是我们讲叫他力嘛，就是说有一些人太恶了，就是人在世上啊，我们做坏事不要做尽的，是吧？就是说你实在做坏事，你多结交几个修佛的人，他又会跟你超度，就是为什么呢？你看恶人，你像我们给人家超度，我们常常给些六道中的就丛林，是吧？地狱出的，那就是你是他的啊善法，他证明他还是具足善，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陀一直在弘扬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你可以看出来，无缘大慈是体现在我在超度一些无缘的众生，那都是佛的无缘大慈。这个佛陀教我们这样做，我们怎么知道这样做呢？所以佛陀是无缘大慈。你看地狱出生，他做的这个无间之罪，谁度他？就靠我们学佛的人给他洗牌位，然后超度他，这个叫做无缘大慈啊。无缘大慈就令他解脱的意思，真的。同体大悲就是我能看到他的苦，知道吧？同体大悲，就是说看到地狱出生，他们不学佛啊，就是他们一三体没有善根，没有佛性，就是没有善根，他是有佛性的，但是爆发不出来。但是呢，靠无缘，就是说同体大悲，同体大悲佛性，因为佛能看到一三体皆有佛性，对吧？但是佛性发不起善根，那发不起善根怎么办？靠谁？就靠佛子，是吧？靠了佛子，那佛子就是我们了。是吧？那我们去回向他，超度他，所以我们有很大的义务，是吧？因为我们同体大悲嘛，但同体大悲首先要看到苦啊，我们要救助他，因为我们有佛性，那我们可以把功德回向给他，就是我们在此世界就能做得到，是吧？所以呢，我们到极乐世界也不能忘记这件事情，我们在此世界就应该想到这件事情，我们以苦啊为解脱之本，就是说苦都不怕了，这个人是非常可怕的。对苦的不灵敏的人，他也不是什么善人，知道吧？就是说人家在受苦，你发心不去帮助他，我忘记了这个人家苦的这个体，那你的这个菩提心不彻底。彻底的苦，彻底的菩提心是应该通达于一三体的，就是说因为这一三体跟佛是一体的，如果你想圆满佛道，你必须要跟圆满菩提也相应。圆满菩提就是说我们要超度这些一常体的众生。 啊，你不要把它当成迷信看待，是真实的。因为几千年我们佛教都是这样过来的。那我说大家不需要怀疑。那有人讲呢，我们做超度是后来搞金灿的，寺庙没起源是吧？现在我就才知道了，因为我讲这个地方我才知道了。原来我们跟尊生是同体搭配的，是不是？既然同体搭，我们复兴是一体的嘛。那我说你应该看到一三地的苦，你应该发起啊回向心，然后给他写个牌位，一类的都是啊一种同体搭配。同理大悲仅仅就是同理大悲，就是看到苦，知道看到苦的地方，然后呢每个人都有苦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无缘大慈应该发起无缘大慈，就没有条件的超度他们啊。那么在我们人道是吧，你要说人道临命终时做了很多的恶业，被苦所逼，世人不能念佛，称名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一念善根，他是具足了这一念善根。他已经造了那么多的杀父杀母破佛身也杀阿罗汉无力之罪，他定要到一三品，但是还没下去。但是呢他的人道，我这个人道就是善根，我这个善根他是靠这个善根来念这一章，就是说他不能念佛，他不能视为佛号，他不能闻信，他信也没有，但是呢口上称名大声叫，称名南无阿弥陀佛，这种佛号的声音都可以把它复兴给它显现出来，是吧？我这边显现出来就是说这一念善根都是有复兴的啊，我们还可以救助它，就是说你往生一定是用善往生的，不可能是用恶往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不可能用恶往生，极乐世界没有恶，就是一切分别对你执着都没有恶，就是你天道都没有嘛，都是佛的世界。然后说为人这一念善根就是佛性出，就是善根从佛性里面出来，世间上善是恶它本来就是佛性嘛，是不是？他说善恶是无明嘛，他说你这一念善根，你可能我执法执很重，但是呢它也从佛性里面出来，因为佛性它是无相的，所以善根的本体是无相的，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执着，执着我这个善根或者分别这个善根，但是你的分别执着都没有意义，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在说啊，我们念佛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往生，我们都天天在谈，是吧？都没有意义的，所有的计划分别或者谈论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都在妄想上，因为妄想极乐世界是没有的。那么说那你凭什么往生呢？就是你念佛的那个善根，知道吧？我这个善根是什么呢？无相的，它是清净的，它是无缘的，它是一个绝对状态，它是个我们讲无念无相无住状态，那个东西跟佛是一体的，就跟这一声佛号的这个念根，知道吧？这个念根就跟佛性是一体的，所以大家在一块议论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吧？你可以看出来应该没有意义的。为什么那个鸟念佛也能往生呢？鸟它肯定是无明分别执着的，但是呢它能念佛的这个善根是无相的，所以呢那个无相可以跟佛陀相应，我得解脱，是吧？所以呢就是世间很多的言辞啊是没有多大利益，就是说你如果你了解了，就是说你心里面回光返照，了解我、哦、我在做善事，做善不做善，或者说我们聊天怎么做善都是没有意义，就是我做善的那个体就是法性，你明白了这个意义，这个人很珍贵，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般若，就是说你明白了你做善的本体，就是呢就是六祖大师呢善的本体就是法性，是吧？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善？为了成佛。那做善就是佛啊，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做善为了成佛那是妄想，是吧？做善就是佛那就是性，是吧？持戒为了成佛是错，持戒就是佛那就叫般若，是吧？所以六祖大师呢他哪般若，是因为了解持戒的本体就是佛性，就是像那个无量就像这个菩萨戒里说，他说戒体呀、啊、就是戒体，就是说戒无清黄赤白，非清黄赤白，非因果法，是一切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一切尊生之本源，就是佛性，就是佛性。那我们了解都是佛性的作用，你看到的佛性的作用啊， 所以人在外面做善事啊，因为我们住在寺庙里，一些善法都是佛心里出来的，是非常灵敏状态。我们讲的就是生命呢、啊，就是生命，我们讲的就是灵性。你要知道，你一定要认识到，你在寺庙的这个你，一定要悟到你是非常有灵性的众生。非常有灵，你知道每一刹那都跟灵性一样，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生命的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给别人家去辩论个什么，就是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人，仅仅记住，不要一定要说我有复兴了，我有复兴，它没有意义的。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灵性的人，知道吧？有灵性，就是一旦你有灵性，整个世界都是光明啊，都是虔诚，都是诚实啊。所以这个，那么说佛陀讲这个啊。转恶成善法是比较很多的，很多的经典都已经说了。因为地藏经里面是在前面已经讲过这个这个辩真里面已经讲过，地藏菩萨用三种方法度众生啊。第一个是济污，是吧？就是济污，就是说救济众生，然后令众生呢成假日真，就是。然后呢成真又日假啊，普化众生，就是说在前几天我就讲的，就是地藏菩萨首先他的大悲心是利益一切众生，谁众生给予他的利益，就比例来讲让众生做人呐、或者是做天呐、或者是进入安乐道或者是解脱道种种。第二个呢是令众生从这个门里面见到真语，见到真相，见到真语，然后从真语里面这前面不是是一二三三二一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利益众生但对地藏菩萨来讲是成果万因走，就是三十二因身，我三十二，你看观音菩萨三十二因身，这三十二因身就是利物，对吧？但是呢利物之时与同时相通成这个假日真，是吧？而从真里面又像观音菩萨一样这个普化众生，叫无上菩提嘛，利益众生，圆满菩提。所以没有这第一层，就是说念佛的心，或者是我们讲做善的心，或者说这个善根不显现出来，是没办法去修行的。因为三根不出来怎么修行呢？所以菩萨首先是让众生的三根出来能够有闻法的机缘，是吧？如果你闻法的机缘都没有，你就做人的条件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就是观无量寿经下下品往生还要念佛啊，是吧？如果你念佛的这个三根都没有，怎么度化呢？你最起码呢要你做人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首先要把做人的这个体要弄明白。所以无界十善是一切这个诸佛所护念的啊。但是我们在此世间呢，就是说虽然去做善事，大部分呢就很难把这个善助善心呢就是悟到佛性，或者说护念这个佛，或者说护念这个善根。就因为我们的善根往往是被利用，比方我们得了这个善根，然后我这就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做了人以后把我放在具有，那么说我们的善根都是佛性的话，应该所有人他是同在一个体里面升起的这个善法，然后无界从哪里出来呢？从善根里出来，都是佛性。但是呢每个人的无界不一样的嘛，我们就执着于我在此无界，却不知道无界的三根就是佛性那么说你此无界护理这个三根我们不是护了这个三根，我们把这个三根的这个佛性呢反而扔到一边，就是我们讲把真扔掉了，起这个教法，我这个教法呢就执着于这个教法就变成我执，觉得你本来是为一个东西服务的，结果大家呢搞名利去了，搞名利把你的真执给忘掉了， 就是把护理的真心的体，大部分呢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一般得到忍身以后，它就有迷失，就是说我们得忍啊，得天啊，就迷失了根本。那至于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教化，只是出来而已。就是说，你只是获得了善根，或者做了人，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人，你也不知道佛法。那这个时候，佛陀就会来度化你。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度化，就是让我们从这些相下获得这个理，就是我们要悟到这个理。那我们现在皈依了三宝以后，就知道我们所有的善根都要护这个理，就是我们这个性德。理呢，它又是摄事，事呢护理，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持五戒行十善呢？它是要护着这个理，因为都从佛性里出来，它都是佛性护理。那说理在哪里呢？又在这事上，就是它是摄事啊，这样的。他说我们修行呢在你不知道理的情况下，它会有四种魔会出现。四种魔呢，比方阴魔，阴魔就是五阴魔，色身色受相行识，这五种阴魔。就说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有身体出来，我这个身体就是五蕴所摄受的。我们有几种魔啊，就是我们一个是五阴魔嘛，是吧，第二个是烦恼魔嘛，第三个是天魔，是吧，这都是魔，有四种魔出现，是吧，四魔，是吧，四魔烦恼魔。他说这个五蕴魔，五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执，知道吧，就是说我执的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就想做自己，是吧，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想做自己，他不知道他就是自己。为什么要不吃？你看六道波罗蜜第一个叫不吃波罗蜜，然后不吃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他不吃，因为不吃把你这个不吃是跟这个是破五蕴魔的。因为我们老师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贪，我贪是为我们讲贪为生死根本。就如果没有贪，嗔痴慢疑它都会减，如贪在嗔就在，就是一个人贪心很重，他的嗔心一定跟着很重，所以贪嗔痴慢疑它是相续的。比如说爱的越重就是贪，爱的越重后面就一定是嗔，就是嗔的越重。我们最严重的就是男女，是吧，所有的男女这一块，只要你爱上他，后面就开始恨，就是说世界上最恨的就是男女间，就是夫妻之间老是吵架吵一辈子。你看对别人多好，就夫妻就是要吵架，这一块还会吵架。那为什么呢？因为有爱后面就一定有恨，因为对他没有爱绝对没有恨的。所以爱就是贪，所以有了贪以后你就准备接受嗔，就是贪嗔痴慢一定会出来。那个贪是什么呢？就是自私，就想做，他以主观意识，就是他不是站在对方来讲话的。就比如我在，比方说我们做场的人，或者说学佛的人，都因为世界从心里面出来，我就要跟着世界，就跟着心了，就是心跟世界存在。我坐在那个地方，立即跟世界是白二的。但是呢，有了贪心，有了五蕴出来以后啊，你的身体跟世界产生隔绝以后啊，一个我执，这个我执就是贪，是吧？我这个贪心出来以后呢，就是严重的执着于我执，对外面产生一种对立。我这种对立，就是说这个我执就非常继续这个五蕴范围之内啊。所以贪嗔痴慢疑，因为贪了以后，他一定会嗔恨，嗔恨了以后就轻慢，贪嗔痴痴心。痴心是什么？就是说贪跟嗔就是执着于爱跟恨，就是。痴是独立不存在的，没有独立存在，因为有贪有嗔才有痴。你看贪跟痴，它两个东西出来以后，痴是什么呢？就是情执，情执就是执着于恨和执着于爱，知道？因为执着于恨也是痴，知道吗？比方说那个很痴情的爱的要死，他不是也恨的要死，知道吗？就是说内心怨气也很重， 所以痴是见的贪是越严重的话，你的痴就越严重。如果在家里面受到打击以后化了的，那你心里面的怨气要化解，不化解的话，就是说要想法设法的把对方化空掉，你这个怨气才能解。如果你不把它化空了，你想起它你又有怨气出来，藏在骨子里面，就是说这个世间的男女的这种体啊，会在骨子里面化解不出来，记得。他说一想到他你就会咬牙切齿的，就会恨了，你恨之之过，然后呢你非常烦恼焦虑不安，然后你内心中无限膨胀，就是你感觉到非要去揍他一顿不可，有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贪嗔后面就是痴，痴后面就是轻慢，轻慢别人。就是说那个人贪嗔很重，痴就很重，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已经进入到那种状态，他是不理人的，知道吗？因为他只有他自己，知道吗？只有自己的时候骂并不是他自己，因为贪嗔痴出来很严重的时候，他一定是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的，他是独来独往的，知道吗？所以像这样的人的话，他是高傲一切，对着他瞧不起别人，知道吗？看不惯别人，瞧不起别人，这种慢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慢心，这个慢心呢，因为他或者他自己的那经验时间里面，他的经验或嗔的经验，我参他的经验跟嗔的经验里面呢，这个痴啊，它是运得非常快，运得非常快，他非常熟悉，非常熟悉产生自己一个独体的世界，就自己一个个体世界，变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他自己心里面建立一个那种状态里面来，所以呢，所有人在他面前视见不见，就是他跟他没有关系，他像没看到一样，也不像我们信菩萨道，看到别人家苦，我要帮助他；看到别人家，我们要去理解他。他没有这种心，因为他完全活在贪嗔痴的世界里面，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世界。这个时候呢，他所有人，他跟任何人这一块，他打不了交道，知道？他惹不到一块去，为什么？他活在他自己世界里面，知道？或者世界越严重的话，他越孤僻，知道？这个因为慢就是在山顶上看一切，跟他有关系他就照顾，跟他没有关系他才不照顾呢。跟我没有关系，我干嘛要照顾呢？他说，就像夫妻这一块，夫妻这一块的时候，你发现吗？人家家里缺货，我也不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个不慢心很重的人的话，人家家里起火了一定拿去去浇过，是不是？他不会，就是他还是看作自己家里的话就可以，他保护他的贪嗔痴慢疑，就是他在这里面扶持他的世界，他一直在扶持，一直在扶持。所以呢他没有教化他，他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为了巩固他的贪，然后呢解决他的嗔，然后他在度化自己的痴，然后呢他获得了一种他很满的，是吧？他是慢性的，他是让外面呢好像对别人他没有关系，他里面呢他非常忙碌，他为了照顾自己的世界，知道吗？所以他是孤独者，就是非常的孤独。后面呢疑，是吧？疑心疑鬼的，就是因为一个人把自己变成一个金刚罩，他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吗？防止别人，生怕别人，只要别人家人家在背后面讲话，他以为在讲他，因为他一种防止保护自己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一个人保护的越严，一个人保护自己越严重的话，越会怀疑别人家，比如说那个贪官呢，他整天因为他贪心嘛，很多钱在摆在房间里，只要人家打一个电话啊，纪委打个电话，他就吓得要命，然后在路上看到公安猪他都害怕，他怀疑所有人都是来抓他的，知道吧？所以呢他那种贪嗔痴慢疑的保护的这个体啊，他会想法设法的为自己。我看到一个清华大学一个学在上海，我他对共产党的一个政策发出来，他就吓得要命，这个家里天天门不让人家进去，我住在另外一个这个地方，他住在隔壁，他是他说他跟这一户人家是好朋友，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的事情，他说他这个人是清华大学的呢，他把所有的家产呢移，他把钱呢全部卷到国外去了，就是他生怕呢共产党把他搞走了，生怕别人家把他的公司搞来了，生怕呢他自己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他每天担心自己啊会不会出问题， 至于像这样的人疑心了，这个就是病，知道吗？这就是病，他就已经进入到不合就业的状态，就是说整天就怀疑别人。假如像我弟弟，或者是得了精神病以后啊，他就怀疑心特别重，知道吗？神经病就是怀疑心很重，就是说到了吃的这种决斗上面，他这个人呢、啊、已经修复性，他已经把自己变成金刚了。金刚，他是金刚不坏了，他不会听你讲话了，非常厉害了。所以他这样的人是对别人对外面是防止的，知道吧？你讲他有人在骗他，在诱惑他，他对所有人都是防止状态。你像这个都可怕，他把自己用金钱呐、啊，用很多的方法和技巧呢，把自己封锁的死死的。所以贪嗔痴慢疑一定是一漏来的，有贪就有嗔，有嗔就有痴，有慢有疑。啊，所以我们要解决一个什么东西呢？只要你把根本给灭掉了，你所有都会倒塌。他说，我们去解决贪的问题，这样，只要贪解决了，嗔自己就会化掉。所以呢，再把妄抓住了，所有后面都会灭掉。所以有人讲，我就是嗔恨心很重，但是我不什么贪，是错误的。这绝对是错误的。一个嗔恨心是哪就有贪心呢？是不是？你没有贪，怎么会有嗔呢？没有贪是清净的嘛，怎么会有嗔恨呢？是吧？就是没有嗔，一个没有嗔心，就对别人家是清净的嘛，就对别人家不执着了，那就会有智慧，怎么会愚痴呢？一个愚痴，他就与世界同体了，就变成这个不会轻慢，只有真诚的对待于万事万物。那这样的人呢，心与物一体的话，他就不会有病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不要去强调嗔痴慢疑这件事情可以放下来，你不要管它，把你贪心解决，知道？我们贪心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利他，利他就可以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知道？所以呢，化解起来也很简单。如果你不化解的话，你就一直在增长，一直增长，那就麻烦啊！阿弥陀佛。